各位弟兄姐妹、朋友、来宾，大家主日平安。在我们自己的教堂里，在我们的圣殿中，听到我们诗班的献唱，这是代表我们，也带领我们把我们的心向神打开，向神歌颂的场所。也在这个时候听到这样的献诗的时候，我心里也觉得特别的欢喜快乐。盼望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回到我们的教会来，大家一起实地的、互相彼此激荡的，一起来赞美主。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呢，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。大家记得，撒母耳记上讲的是古代以色列王国的历史，这段历史跟今天相距呢有3000年了。这个要是对中国的历史对照起来呢，是中国的商末周初，大概在那个时候。从第9章开始呢，就讲到了扫罗的故事。他是以色列联合王国的第一位国王，在故事当中呢，讲到了他的崛起，然后呢，也讲他的衰落。今天我们读的这15章呢，是扫罗由盛转衰三部曲中的第3部，讲到他私留掳物的事情。那在讲第14章的时候，我们的聚焦点呢是在密抹战役。那章最后的那6节经文呢，我们没讲。我现在呢把它贴在这儿，让大家很快的看一下。这么多次你可能看的也不是那么清楚，我们可以用总结的话语和图，用 chart 来让大家容易理解。这段经文呢有2个方面的意义。首先呢，它是对扫罗王的生涯做了正面的评语。这个扫罗王呢，他广纳天下英雄，攻击四围仇敌，打了许多的胜仗，而且呢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这是他做的好的地方啊。那中间这段几句话想什么呢？是一个家谱。我们把这个家谱呢捋出来，放在屏幕的右边，你就能看清谁生谁，谁是谁的什么样的关系。他这段家谱呢，就引出了一个承上启下的这样的家谱。在这里呢，我们也看到了那些重要的名字，像约拿丹、米甲、约尼尔等重要人物。这些人呢，在大卫的生涯当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。像约拿丹是大卫的哥们儿，米甲呢是他的妻子，那个约尼亚呢是他又恨又爱的这么一个对手，这很多的事情你回去翻旧约历史都会读到。这些不同的角色聚在一起，一起演出了撒母耳记后半段波澜起伏的活剧。我要想请大家思想的呢，是像扫罗这样一个人啊，他是一个功勋显赫，为国家、为民族、为国家的存亡，最后英勇牺牲啊，很壮烈的牺牲的，洒血疆场的这样的一个国王。按理说，这样的人是应该放在英雄榜上，供后人敬仰的。可是为什么扫罗王在撒母耳记上里是一个有缺陷的，甚至我们以前讲过，说他是一个反面教员的形象呢？今天的经文就展示了耶和华神厌弃扫罗王的前因后果，这叫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。我们今天读呢，要从其中学习属灵的功课。现在是15章的经文，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。请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，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，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，怎样抵挡他们，我都没忘。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，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可怜惜他们，将男女孩童、吃奶的，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。”这是这个开头啊。神借着先知撒母耳的口向扫罗王下达了亚玛利人灭绝令。今天这段经文是算是比较有争议的经文 很多人都觉得很难理解，特别是就是读旧约类似的经文的时候啊，都会有这样的想法，说神是不是太残忍了，怎么连孩童啊，吃奶的孩子也要除掉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读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注意到在当时的那个语境当中它的情形是什么。首先呢，这场战争是由耶和华亲自下令的战争，它代表什么呢？它代表神的审判。所以这不是一个一般的有一些争端的打仗，这是一场圣战。亚玛利人呢，是以扫的后裔，住在别示巴和埃及之间的旷野。当年以色列人他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，他这些人是以色列人在进军路上最强大的敌人之一。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，大家还记得吗？那时候那个地方记录了一场在磐石出水的利非丁泉边的恶战。这个不是在泉边了，现在是在山脚下有一场恶战。那摩西、亚伦和霍尔上了山顶，摩西举手祈祷，旁边亚伦和霍尔两个老先生扶着整整扶了一天，终于战胜了强敌。那强敌就是前来偷袭的亚玛利人。亚玛利人是什么人呢？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。以扫是什么人呢？就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名分的那一位啊。亚玛利人他是带头攻击耶和华的百姓，他也阻挡耶和华神的拯救计划，所以他成为了一切抵挡神和神的儿女的势力的代表。请大家注意，他是一个符号，是一个象征性的代表性的符号，是神的敌人。而耶和华呢，已经起誓了，起誓什么？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。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，你回去读就会读到，还说什么呢？神亲自说的，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。耶和华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啊，是生命的主啊，他对生命有绝对的主权。所以首先神是有权柄按照自己的时间跟方式向人追讨罪债，甚至除灭整个败坏的族群这样的情形。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从另一方面来思想呢，这些孩童吃奶的这些人呢，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他们灵魂的归宿。生命短暂，转瞬皆逝，最重要的不是一个人在世上的年岁活了多少，而是目的地在哪里。因为将来人人都要复活，耶稣说的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，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九节。从这个角度想啊，那些还没有任何罪行的孩童，吃奶的婴孩，他们将来或许还是有希望的。因为从圣经上我们知道，神是公义又慈爱的审判者，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也不以无罪的为有罪，所以我们不用为他们过多的担心。而我们要面对的是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活人，盼望更多的人能够早日接受耶稣基督。那我们接着读今天的经文啊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于是扫罗招聚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，共有步兵20万，另有犹太人1万。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，在谷中设下埋伏。扫罗对基尼人说，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，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，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。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，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，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，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、牛犊、羊羔，并一切美物，不肯灭绝，剩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。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啊，这里边的意思那种细微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够抓住。我们看到 扫罗他先是招聚了重兵来围剿亚玛力人，他一开始的这个行为还是很听神的话的，而且呢他在战前很细心的通知混杂在其中的基尼人离开。基尼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我们读圣经历史啊，我们会注意到基尼人是摩西的岳父的后代，在士师记一章里讲到这个基尼人呢与以色列人关系良好，所以扫罗不惜泄露军事秘密，也提前通知他们，放他们一条生路，来报答数百年前基尼人的恩待之情。所以还是神的子民还是很有情义的。那这场战争呢，扫罗大获全胜，他大获全胜，但是请大家注意，他没有彻底的落实神的命令。说起来经文中也说了，说他用刀杀尽亚玛力的众民，历史学家说啊，说他其实只是消灭了战场上的这些军人，这些军人他就班师回朝了，他没有斩草除根。所以到了大卫时代，亚玛力人呢死灰复燃，继续侵夺南地，掳掠以色列人。之前神的命令是什么？大家再来复习一下，神的命令是灭尽所有，不可怜惜。那扫罗所为呢，他是怜惜亚甲，爱惜牛羊，与神的话与神的命令相悖，所以得罪了神。那么神发话了，接下来的经文这样说的，耶和华的神临到撒母耳说，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，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，不遵守我的命令。撒母耳便甚忧愁，终夜哀求耶和华。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，有人告诉撒母耳说，扫罗到了加密，在那里立了纪念碑，又转身下到吉甲。这个地方呢，经文中有几个地方我们值得好好想，一个是讲到耶和华后悔，这个跟我们现代的用后悔这个词的含义和语境呢不太一样。这个后悔啊，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有很多意思，超过六种，它有遗憾、惋惜、怜悯、忧伤，还有安慰自己和改变初衷等等的这样的意思，它是由上下文来决定的。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耶和华立扫罗为王，原本赐福给他，加利给他，让他打胜仗，对他寄予厚望，结果呢这个被神恩待的这位扫罗呢，他的所作所为伤透了神的心，让神大失所望，因此撒母耳伤痛，夜不能寐，哀哭求告。这是撒母耳啊，你们看到撒母耳这个异人，这个神的先知，他是这样的。那你看扫罗呢，他跑到加密去了，给自己干什么？立纪念碑去了，然后又匆匆的从加密又赶回吉甲，大概是要给自己还要开庆功会啊。他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。我们读这些经文，你去想啊，你从一方面看到这个撒母耳沉重，非常沉重，另外一方面你看到扫罗呢非常的轻狂，这两个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我们随着经文的描述，我们接着再往下读，请大家跟我一起读，请。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，扫罗对他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。撒母耳说，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撒母耳说，这是百姓从亚玛力人那里带来的，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，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，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住口吧，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。扫罗说，请讲。看到这里边的张力啊，撒母耳彻夜难眠，忧愁不已。那个译文呢，就是原来那个希伯来字在和合本里译成忧愁，那个原文同时有愤怒的意思，怒火中烧的意思。所以你这时候能想到，他一夜忧愁了一夜，怒火中烧了一夜，他见到了扫罗的时候，他脸色必定是非常难看的。想想那个脸色，结果扫罗一见满面怒容的先知呢，他先下手为强， 他先说耶和华祝福你，然后就说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，你来干什么，对不对？马上用这样一句话来堵撒母耳的嘴。你不能不佩服他在这个为自己辩护这方面，扫罗是大师啊，他知道该怎么为自己辩护。但是撒母耳没有放过他，说我听到了牛叫羊鸣，羊叫牛鸣。撒母耳满脸怒容，但在这个时候他却仍然给了扫罗一个悔改的机会。你注意到他没有直接说他，他说我听到了羊叫牛鸣，这个时候你来做个解释吧，你来悔改吧。就像起初啊，在伊甸园的时候，亚当夏娃违抗神的命令吃了禁果，那时候神怎么做的？耶和华神没有把他揪过来说你小子犯罪了，宰了你，他没有这样吗？神是怎么说的？神说莫非你吃了我不让你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吗？一个莫非这样的一个字，就看到神的温柔，神的那种爱，神期待他悔改。可这个机会啊，这么好的机会啊，放在他面前他没有抓住。你要抓住机会，我们现在知道自首投案那罪加罪是要减一等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扫罗的选择呢，他是选择不认罪。扫罗选择了不认罪，而且为自己的错误强辩。他先把这个责任推给百姓，全是百姓的主意，与己无关。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是扫罗和百姓做了这个事情啊。他接着又为自己辩护说这么上好的牛羊杀了可惜，献给耶和华做祭物岂不是更好？哎，他有更好的主意，比神的主意还好。他在这儿这样强辩啊，他自作聪明，强词夺理，他就失去了悔改的机会，他就必须得面临神的审判了。我们看到神是透过撒母耳怎么说的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，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？耶和华告你做以色列的王，耶和华差遣你，吩咐你说，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，将他们灭绝净尽，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急忙掳掠财物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扫罗对撒母耳说，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，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，灭尽了亚玛利人，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基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。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，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。这块就严重了，神的审判已经宣告出来。撒母耳代表耶和华神对扫罗这样的有一个对峙，然后他指出呢，扫罗的罪是在于违抗耶和华的命令，表现在两个方面。第一呢，他没有将敌人灭绝精进；第二，他把财物留下来，他掳掠财物留下来为自己。扫罗以打败了亚玛利人、生擒亚甲这样的战功来为自己辩护，而且再次的把责任推到百姓身上，都是百姓不好，百姓不好。撒母耳指出不对，问题的要害是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的心，而且你篡改神的命令啊，你竟然还用敬拜神的名义来为自己谋私利啊，这简直是太不像话了。这个今天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呢，就牵涉到一个旧约当中也时常提到的一个很核心的概念，就是当灭之物，叫 haram， 当灭之物。这个词啊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，主要是以动词的形式出现，像什么灭绝呀、灭尽呐、杀尽呐。那当灭之物是它的名词形式，一共出现了七次之多，七次啊，完全数，在一短短的段落当中不断的出现，强调神的命令是全部除掉，一个不留。我翻开新闻呢，我觉得哎，这事儿 可以跟当前的对付这个新冠病毒的清零政策相对照，对不对？清零政策，清零政策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就得清到零，必须得到零，不是看你清了多少，是看你还有多少留在那儿。你留在那儿，有留在那儿，不是零，你就没有完成任务。那么，当灭之物的含属灵含义是什么呢？属灵的含义是说，全部献上，完全归给上帝，自己不能留，要归给上帝，交在上帝的手里的意思。所以留下当灭之物啊，我稍微再解释一下，归给上帝，但是不是说是献祭的意思，是归给上帝，表示人对他没有所有权，全都给上帝。那把这个全都给上帝的当灭之物留下，违抗了神的命令。而且扫罗他说什么？他说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吉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。这叫做揣着明白装糊涂啊！因为你既然称之为当灭之物，那就是不能献祭的。你不能说神啊，我最近倒腾毒品赚了点钱，给你拿去盖教堂吧，对不对？这个神不要的，这个是不能献祭的。你拿这个当做献祭之物，是对神的亵渎。神喜悦人发自内心的顺服和忠心，而不是虚假的敬虔。神对扫罗的审判简洁明了，你厌弃我的命令，我厌弃你做王。这审判临头了，扫罗慌了。大家注意，在这之前呢，扫罗从来没有说过下面的话，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他慌了。我们一起接着读啊。扫罗对撒母耳说，我有罪了，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，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，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，同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我不同你回去，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。撒母耳转身要走，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，衣襟就撕断了。撒母耳对他说，如此，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，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，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，也不至后悔，因为他迥非世人，绝不后悔。扫罗说，我有罪了，虽然如此，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，同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。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，扫罗就敬拜耶和华。这段的这个场景，如果你去想，是很戏剧化的啊。扫罗这个自我辩护不承认罪的这个大师，他终于承认我有罪了，说了两次我有罪了。但他的认罪真诚不真诚呢？应该说很不真诚。他仍然是把罪过推往百姓，把罪往百姓身上一推，然后就让撒母耳赦免他的罪，而且让他一起回吉甲的祭坛。撒母耳当然就不干了。这扫罗这时候这个连耍赖的功夫都来，说扯着人家的衣襟不让人走，把人衣服都扯坏了哈，这叫撕袍断义。在咱们中国历史上，如果你记得三国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叫做割席断义啊，那个有一个学霸叫管宁，他的祖先是战国时候的那个管仲。那个管宁在坐在席子上好好读书，跟他坐同一张席子上的一个同学不好好读书，管宁急了，拿了把刀出来，把那席子给割成两段，说子非吾友也啊，就留下这么个话，叫做割席绝交。那这儿我们看到的是撕袍断义啊，差不多的意思。这个扫罗第二次承认我有罪了，其实他更加的虚伪了。这次他扔出一个我有罪做幌子，马上就要求，这个有点无赖的要求，说你跟我回去，回去怎么办呢？抬举我，在长老和百姓面前抬举我。可是撒母耳竟然跟着他走了，跟他都撕了袍了，但是又转身跟着他走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得接着读下去啊，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下去。撒母耳说，要把亚玛利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， 亚甲就欢欢喜喜地来到他面前，心里说，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。撒母耳说，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，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。于是撒母耳在基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。撒母耳回了拉玛，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，回自己的家去了。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，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，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。所以我们看到扫罗虽然两次说我有罪了，但是他其实没认罪，他敷衍了事。这个算盘就是让撒母耳跟他去，但是是去抬举他，而不是审判他、批评他。他的这个小算盘瞒不过撒母耳啊。撒母耳知道这个悔改，他没有悔改，因为悔改有两个动作啊，悔改应该是包含两个动作。这两个动作呢，看啊，应该到这儿了。首先是悔，悔改，悔改，我们先得悔，为得罪了神痛心疾首。接着呢是改，你悔了还得改，才是真的悔啊。撒母耳跟着扫罗回基甲，不是与他和好的意思，袍子都撕了，不是与他和好的意思，而是他想到了亚玛利王亚甲还亚玛利王这个亚甲还活着。那耶和华呢灭尽撒母耳人的这个命令，这个灭绝令还没有执行完毕呢，他已经看出扫罗是无心悔改的，他料定扫罗不会做这个事，所以他要亲自回去督察，回去监督这件事。果然扫罗再次浪费了神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于是撒母耳出手，在基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把敌魁啊、敌手啊、敌酋啊，把他给杀掉，了结此案。从此两个人情断义绝。想想看，那个时候其实是挺让人觉得有那种悲情的。那撒母耳本来是扫罗的引路人呢，是义父义师这样的一个身份，但是从此不再见面了，天人永隔啊。这也是让人叹息的事情。这个经文我们这样读过来啊，我们来思想，我们来继续来思想。上次我们讲到第十四章，讲到扫罗和非利士人的密抹之战，我们是叫他打赢了的败仗，战场上打赢了，但是从属灵全面层面看的是败仗。因为扫罗在与儿子的关系、与百姓的关系和与神的关系上都出了问题。那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出来了。扫罗跟撒母耳三次对话，称耶和华都是说你的神，啊，这个倒学者说不是说扫罗拒绝称耶和华是神的意思，但是起码是说明他的关系上的问题，就是说你的神，你的神，就是说我跟他的关系比不上你的关系，我跟他的关系啊，他就是扫罗跟神的关系是渐行渐远，出了很大的问题，以致他最后不听耶和华的命令而被神厌弃。虽然他的人还在宝座上坐了一段时期，但是他那个颓败灭亡的悲惨结局已经定了。我们接下来呢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扫罗跌倒的原因。从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生命的追求偏离了正确的方向。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扫罗。扫罗在生命当中有三个方面的追求。如果我们用要来表示，他要什么呢？他要美物，他要权力，而且他要面子。这个美物、权力、面子就成了陷阱，是他信仰路上的陷阱。那我们今天走信仰路道路的人呢，要引以为戒。我们来看三个方面，一个是美物的陷阱，提醒我们今天要抵挡世界的诱惑。财物、美物使扫罗陷入了陷阱， 他奉命去打亚玛力人，那个命令很清楚，什么东西都不留，都消灭掉，灭尽所有，不可怜惜。但是他怎么样呢？他爱惜那些好东西，爱惜那些美物，他不肯灭绝。第十章第九节的时候就谈到这个事情啊，他的心被了美物吸引了以后呢，他就入了网罗。我记得我现在讲台上提过这个事儿，好多年前了，是2009年啊，2009年的时候啊，读过一则新闻，那个新闻当时还带有视频的，是9月1号，广州的记者去采访小学一年级的新生，这些记者也没什么创意，见着小学新生问一个老套的问题，就是说，哎，你将来长大了想做什么，对吧？小孩总是被人问这样的问题嘛，那小孩的回答也是老套的，我要当科学家，我要当工程师，我要当医生。有一个6岁的女孩子回答说，我要当贪官。那个记者愣在那儿啊，说啊，当贪官，说这这么有幽默感呢，是逗我们的。然后呢，那记者接着问说，那为什么呀？结果小孩子很认真，那个孩子说，说因为贪官有好多东西，贪官有好多东西啊，有美物啊，童言无忌啊。我们知道好东西美物是有巨大吸引力的，明知道那是坑，但是人还是奋不顾身的往里面跳。去年4月有一条新闻我读到了，说的是中国某一个大省里边的一个很大的市，这个市的领导班子呢都被抓起来，抓到监狱里去了，在监狱里会师了。关押的人包括谁呢？包括市长、书记、人大主任、法院院长、纪委书记、公安局长、检察长，无一漏网，都给关进去了，就是都是跟经济问题有关的事情。那个新闻的题目有点刻薄，那个新闻题目写着是乔迁之喜。陷阱，贪欲是陷阱，贪欲可以追溯到人的原罪。亚当夏娃最早生活在神为他们预备的伊甸园里的时候，那个果蔬丰盛啊，应有尽有啊，神甚至把生命树都赐给他们了。生命树的果子他们是可以摘，他们可以吃的，他们早早吃了摘了，咱们都今天就不这么麻烦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时候神只留下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许他们吃，作为他们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降服神的命令的一个标志。而撒旦魔鬼引诱始祖犯罪，就是从挑动他们心中的贪欲开始的。一个贪字哈，就是有了还要有了还要，有这么多了还不够，还要更多，那是亚当夏娃犯罪的起点呢。一个贪字也活化出我们的旧生命的特征。我记得在小组查经的时候，好多年前了，有一个弟兄在小组分享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人呐，对财务的追逐是无止境的。他说在美国工资永远少1万，永远工资配我配的太少了，少了1万块。他说睡房呢永远少1间，有了3个 bedroom 要4个 bedroom， 有4个 bedroom 要5个 bedroom， 然后之后想豪宅哈，说永远工资低1万，睡房少1间。我们读旧约圣经，读诗篇第10篇说什么？有一句话很深刻，他说贪财的背弃耶和华。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6章说贪财是万恶之根。今天我们读到扫罗的例子，真的是值得我们警惕啊。这个贪欲是一种灵里的疾病，这个疾病不会自我痊愈的，这个贪欲是只会越演越烈，不会自我痊愈的，除非悔改归向耶和华，归向耶稣基督，让主在主的恩典当中来洁净和掌管，才能有新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世界观。而与贪恋的征战是每个人一生的功课。我们要问一下，这个贪恋之毒有解药吗？其实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解药的事情了。 那更具体的，我们来谈三种，是治疗贪欲之毒的三种解药。第一，就是奉献。奉献的心，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，不是神缺你那点财物，而是借着奉献除掉贪欲对我们的心的捆绑，得到灵里的自由。奉献是解药。我记得好多年前啊，90年代末的时候，是这个周牧师，反正是在我们教会，在做辅导做培训的时候，他就讲，他说好好奉献，奉献是贪的解药。所以第一，奉献的心；第二，感恩的心。凡事感恩，我们需要的一切神都知道，我们的需要没有一样是神不知道的。他已经给我的就够我用，他给我的一定够我用，他不给我的一定是我不需要。我们要看我们有的，不要去惦记别人有的我却没有的。在个人财务方面与别人比较，不断的比较，我有多少他有多少，我房子多大他房子多大，我工资多少他工资多少，这就是自己往那坑里跳。第三，管家的心。我们不是财务的主人，神才是。我们拿到财务的时候要有忠心，要警戒贪心，求主就这样的帮助我们，有奉献的心，感恩的心，有忠实的心，远离贪欲的陷阱。在提摩太前书里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，应该记住，叫做敬虔的心加上知足就是大力了。敬虔加上知足，蒙神喜悦。这是第一个陷阱，美物的陷阱。第二，权力的陷阱。提醒我们今天的人要遵守上帝的命令，不走样。Asbury 神学院的教授Bill Arnold 他说过这么样一句话，我把它放在这儿，话有点长啊，你可以后可以慢慢去看。他说，亚当和夏娃在堕落前在伊甸园享受的生活完全依赖神的安排，无数的树木为他们提供很多食物，而因为亚当和夏娃可以自由接触生命树，他们永远都无需担心神对他们世界的仁慈结构，令他们的生命变得可能。但当他们不服从神唯一的命令，这就是那个掉到陷阱里的啊，不服从神唯一的命令，从而背叛神时，便丧失了接触生命树的机会。同样，扫罗拒绝令他的王国变得可能的权力机构、权力结构，借着拒绝那结构，他丧失了继续作王的可能性。罪总是拒绝所有令生命活现出来的东西，罪是自我破坏的行为。这个特别讲到的是听命，听命胜于献祭，而听命是一种选择，它反映出我们一个人的价值观、世界观。人的原罪是从不听命而来的，人的骄傲、自我膨胀给了魔鬼撒旦可乘之机。扫罗改变神对亚甲的判决，改变神对当灭之物的灭绝令，反映的是什么？反映的是那个权力，在他的心灵的宝座上坐的发号施令的不是神，而是他自己。而对神的服从必须是完全的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百分之百的。你对神部分的服从就是完全的不服从，就是完全的不听命。有这样一句英文这样说挺好的，我们可以记啊。If you don't surrender all, you haven't surrendered at all. 所以你要服从是必须完全的服从。本来神已经为扫罗安排了使他的王国变得可能的权力机构、权力结构，君王政体中的神权结构，那就是真正的至高的掌权者是神。神借着先知赐下他的话语和谕令，由君王参照着来，由君王遵照执行。可惜扫罗把自己当成了王，他无法无天，他的这个罪就破坏了他继续做王的可能性，把他引上了灭亡的路。今天我们再看，就再次的来强调，扫罗是一个警告， 让我们今天的后人知道，不听耶和华的命令，拒绝让神作王，有多么大的危害。第二个方面，最后，面子的陷阱，要除去那种虚荣的追求。撒母耳与扫罗成了强烈的对比，撒母耳关心的是神的国度，他愤怒忧伤焦急，扫罗呢兴奋，跑到加密去给自己树碑立传，回来见着扫罗的，见着撒母耳的第一句话还是为自己表功啊，耶和华的命令我遵守了，我立了碑了啊。他不得不认罪的时候，他敷衍一下，然后还是要求撒母耳去抬举他。像这样的话，犯了那么大的罪，神都厌弃他，不让他做王了，他还觉得要抬举他，这样的话他说得出口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掉在面子的陷阱当中是多么糊涂，多么可怕。因为爱面子，在之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知道，他呢已经陷入嫉妒，他嫉妒他的儿子约拿单，在第十四章。再往后，历史往前推的时候，再往后他会嫉妒大卫。那么也是因为爱面子，他遮盖自己的罪，拒绝悔改，这样他遮盖罪的结果就是被罪所缠累，被罪所胜。扫罗一再的错过神给他悔改的机会，至终走上了不归路。他给我们敲响的警钟，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记着这句话，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的重点，就是听命胜于献祭。大家跟我一起说一次吧，听命胜于献祭。2019年4月，日本航空自卫队有一架 F-35 战斗机坠海了。这件事情引起很大的关注，因为 F-35 战斗机是美国出的啊，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吧。过了2个月，调查报告出来了，说怎么为什么坠海呢？事故是因为飞行员的空间定向障碍 ,spatial disorientation in flight, 是因为这样的东西造成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想起好多年前啊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会开飞机的，他开过战斗机的。这个朋友呢，他告诉过我，他说就这种东西，这种事儿啊，讲的是同一件事儿，叫海天倒错。就是把天当成海，把海当成天。以为自己是在往天上升高，其实是一头扎到海里去。那么怎么解决呢？这个 F-35 的调查报告说这飞机一点毛病都没有，所有仪表都正常。那我的朋友说呢，说解决的方法非常简单，就是你死死地盯住高度表，你相信它，你听它的，你不是听你自己的感觉，你是盯住那个仪表，就能纠正过来，出死入生。在属灵的信仰路上，听命胜过献祭，听命胜过献祭告诉我们，听命是第一位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三个陷阱：美物的陷阱、权力的陷阱、面子的陷阱。要抵挡世界的诱惑，遵行上帝的命令，也除去自己的虚荣。今天是圣周的第一天啊，是那个宗旨主日，我们教会没有说给每人发一个宗旨啊，但是我们唱了诗歌，我们唱了何塞纳，何塞纳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2000年前，耶稣骑着驴驹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众人欢呼迎接他，把衣服铺在路上，手里摇着棕树枝，喊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我们应当记住，比这样做更重要的事情是从心里来爱他，从心里来爱主、爱耶稣、爱基督，尊崇他，听他的命令。我们要以悔改来到主的面前，永远听从神的话，永远照他的旨意而行，主洁净我们，赐福给我们，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。新王雄兵天下威，加密城边立石碑，贪污恋权身遭弃，断义丝袍名成灰。扫罗堕落的三部曲讲完了，接下来的章节他的名字还在，但是主角不是他了。沿着历史往前看，我们看的依稀开始看到那个身影是谁啊？ 大卫的故事。大家回去读十六章，我们下回分解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你是创造的主，你是生命的主宰，你也是拯救的真神。我们今天在一起聚集，想到当年在圣城耶路撒冷，众人喊何塞纳，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时候，我们心怀感恩。我们不仅在外部的言语行动上跟随你，更是要从心里来尊崇你，来听你的话，因为听命胜于献祭。求主改变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灵命成长，荣耀主自己的圣名。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把交给敬拜小组。